安德烈是19世纪的宣教士与祷告勇士，他的信息不止在当时点燃了许多人的属灵生命，他的著作等身，他的文艺载道今日更是依旧跨越着时空来为主传声。期盼您能透过资深广播人楚云的朗读，得着这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圣徒圣言》。
住在基督里，为主丢弃万事。腓立比书3:8-9，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生命是一连串的取得和施予，接纳与偿还。我们所获取的滋养得以再次的浇灌于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所领受的也很自然地流露在我们的思想和感觉中。也就是说，施与受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施与却永远可以增加获取的力量。生命的乐趣不也就在于不断的施与受吗？灵性的生活也是如此。有些基督徒以为祝福是一种不断的接受权利，却不知道唯有不停的施予以及付出，才有进一步接受祝福的余地。舍弃倒空我们所施的一切，圣灵的大能才可源源流入。这是主所指示的真理。当他说到丢弃万事以获得至宝，丧失生命以得到永生，凡丢弃一切者必得到百倍的报偿，他是在解说舍己这个天国的律例对他自己和信徒的必要。如果我们真愿意与基督同在，并且在他里面得着完全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细查保罗所说的，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必须舍弃的。第一，就是罪。不抛弃罪，则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变。但是智灵的信徒往往忽略了什么是真正的罪，以及神对圣洁的要求，也忽略了借着基督大能我们能战胜罪恶。因此他们常常只是局部性的、表面化的抛弃罪恶。随着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自然就会有一种更深、更完全要清除任何不圣洁的意念。特别是与主常常交通并得以在他里面的心智变得强烈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降服，在这降服中清楚地接受并且证明在主里向罪已死，而且确实远离罪恶。借着圣灵的大能，加上我们天父的意志力，信徒在一念之中把未来的人生决定下来，不再与罪妥协，只做完全的公义的仆人。他所以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有一个喜乐的确据，每离开一种罪就是一次的获得，留下空处让主和他的爱流入。紧接着就是自义的放弃。虽然我们会不断的与自高自义挣扎斗争，但是通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舍己 在侍奉神上所占的地位。我们总是让自己的理智、情感和意志来掌权，而超越了神的引领。在祷告和崇拜的时候，读经和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绝对的依靠圣灵的指引，而往往凭己意想做一些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我们总是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程，才能领悟到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明了在人性之中的一切败坏，从而体会到我们若是保留自我，就不可能在信仰的道路上与主同行。我们必须将老我钉死在十架上，让圣灵向我们吹气，得着能力，才能行神眼中看为义的事。再者，我们都有造物主所赋予的各种智慧和力量，以及我们职业的专才和兴趣。信主之后，单是把这些献上为主所用是不够的。奉献的心智虽然值得夸耀，但是单凭热情并不常使那奉献蒙悦纳。有人往往认为，作为神的子女之后，将一己的才能献上是顺理成章的事，却不知这会造成教会灵命无穷的损失。因为侍奉必须有特别的恩典，而恩典只来自舍己与顺服。虽然我们已是神的子民，但我们必须明了自身的才能仍然是在肉身软弱的笼罩下受罪所污染，我们不能贸然使用他们来荣耀神，而必须把他们摆在主脚前，并接受他的洁净。我们必须认清自己没有能力把他们应用在正途，因为我们了解肉体、本性、老我对我来说实在是最危险的东西，很容易会利用我们的才能又树立起旧有的权势。在这种信念下，我要与他分离，把他们完全交托给主，等他接受了并且加上他的印记，我才能收回，视为主的财产而珍惜他，等候主的恩典，每天来使用他们，在他的引领下发挥出来。完全的献身乃是完全得救之道，过去的经历也证明这是对的。不仅所丢弃的可以加倍收回，而且丢弃万事的结果却得到万事。在我们丢弃万事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得以完全在主里。正如保罗所说的，为主的缘故，我将万事当作有损，而得以在他里面。同样的原则可以成就在神所托给我们的职务产业上，这就是加利利海上的渔网以及伯大尼马大的家务事。耶稣对许多门徒和朋友曾经切实教导他们为他舍弃万事，这不是模棱两可的命令，而是他恩典国度中的简单法则，也就是旧的所盘踞的老我完全驱除，使新的拥有者，也就是新人完全迁入并且居住，内在灵命也因此得以更新而更完美。这个法则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否神的圣灵在我们内心亲自动工而产生属灵的恩赐，也需要舍弃与降服呢？是的，也需要。舍弃和摄取的交替是生命必经的历程，而且一刻都不能停止。一旦信徒开始窃喜于他所拥有的，神恩典的流入就要受到阻碍，长进也就有停滞的威胁。人的灵魂 唯有处在饥渴空虚的状态下，生命的活水才可不止息地流入。永远饥渴乃是永不饥渴的秘诀。每一次蒙恩的经历，必须立时以感恩赞美来回报，以舍己服侍来偿还。唯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而不断地嗅到那新鲜美丽的天堂花朵的芬芳。这难道不是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所给我们的宝贵教训吗？以撒不是从神应许而生的儿子吗？为什么那全能者又使他死亡呢？然而他如此献上，为主舍己，为要再得着更珍贵的千倍长价。这正是神独生子的榜样，把圣洁无瑕的生命献上，以得着复活的能力，叫每一个信他名的人都能分享。这也是每一个信徒生命中所当有的表现，不再自满自足，停滞在过去的经验或现实的恩典中，而当努力向前迈进，忘记并且抛弃背后的，为要得到主耶稣所要我们得到的丰盛生命。如此的为主抛弃，是否只是个单一的步骤，一瞬间的行动体验，或是每日得力的经历呢？其实两者都是。信徒的生命中总有一个转机的时刻，或许在他第一次亲眼看见救恩，或者是以后更深的体会到这恩典，而愿意顺服在神的大能下，立定心志，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毫不吝惜地当作活祭投在祭坛上。这种时刻往往是生命从漂泊失败变成安息得胜的转折点，甚至连他每日的生活也变成持续不断的祷告，求神更多的光照启示他，使他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完全的降服，而愿意每一天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重新奉献给神。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这种体验的人，这是一项挑战。信徒啊，你愿意与主同在吗？请看这条恩典的道路，在自我的消失和定死中，老我的天性就会从生命的舞台退出。人本性所不能爱的、不能行的，神的恩典可以达成，将喜乐和荣耀灌进你的生命之中。你只需要将你自己顺服在他脚前，他同在的大能就会赐你喜乐和能力，而愿意将从前视为珍宝的丢弃，今世的百倍。主的话语对那些忠心信靠、为主抛弃一切的人是多么真切，使得抛弃本身反成为最大的恩典。与主同在的秘诀是这样简单：当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基督，我就得着力量去拥有主的一切。当我为他失去自己及所有一切，他也完全的接受我，并且将他自己完全给了我。
穆安德烈是神所重要的时代工人，他一生以宣教和写作为职事，他日以继夜地为主写作，一生共有240多本。从19世纪以来，他的文字一直不断地影响着历代信徒，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灵修小品。这一刻，就让你我继续来聆听由资深广播人楚云所诵读的《圣徒圣言》。
等候神。被造之物的地位。 诗篇104篇27节28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这篇赞美造物主的诗曾论及飞鸟和森林的野兽、少壮狮子以及人早出暮归的辛劳操作，又论到大海和其中无数的大小爬物。这里总括的论到一切受造之物和其造物主整个关系，并且在那句话里面包括了整个造物对神普遍继续的依靠，说这一切都仰望你。创造如何是神的作为，照样维持也如何是他的作为。受造之物如何不能创造自己，照样他不能为自己储备粮食。所以一切被造之物都受着这个永恒不变的律例所支配。一言以蔽之，等候神。等候神这句话不过是言简意赅地说出受造者的存在乃是单单为着这个缘故的，同时这乃是受造者被构成的基本因素。神之所以将生命赐予受造者的唯一目的，乃是要他在他们里面证明出他自己的智能、全能和良善，以致他能每时每刻成为他们的生命喜乐，并且按照他们的容量而将他慈良全能的丰富灌输到他们里面。正因为这乃是神的职位和性质，那就是要成为受造之物一切需要不止息的供应者，所以受造之物的职位和性质也唯有等候神而从他接受，为他能以赐予他所乐意赐予的一切。倘若我们能从这篇信息里头全然领会了等候神对于信徒的究竟，而同时实行并且经历他的福乐，那么非常自然的，我们在一开始就能看见这个领导我们的呼召是何其合理。我们能看见这个信息并非任何勉强背离的命令，我们也能看见等候神这件事由于我们的罪恶和无能要成为何其必须。这个实在不过是我们回到原来命运和崇高地位的一种恢复，也就是因我们回到受造者依靠全然荣耀之神那种正确的地位和荣耀。我们的眼目一旦被开启而看见这个宝贝的真理，那么整个大自然都要成为一个讲道人，会一直提醒我们想到那曾只基于造物中的关系，现在在恩典中又树立起来了。当我们研读这篇诗而学习注视着大自然一切的生物都在继续不断地受神自己的供养，那么等候神这件事就要被认为是我们生存上的无上需要。当我们想到那些少壮狮子和雀鸟向他呼求，那些海中的水族和大小活物都在等候仰望他，按时给予食物，我们就会看见这位被所有受造物等候仰望的神正是他的本性与荣耀。我们每逢思想到大自然如何和神如何，都会使这个呼召，也就是你要专等候神，倍显活力。这些都仰望你给他们食物。神乃是厚赐万物的神。唯愿这个信心能深入我们内心。唯愿当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等候神这件事所有含义之前，在我们还没有养成这个等候神的习惯之前，而能够让这个真理深深进入我们的灵里。等候神这件事就是完全不止息地依靠他，这实在是天下人间 唯一真正的信仰，并且也是那唯一不易包罗万有的表彰，说出了我们和那位永远可称颂者之间的真正关系。唯愿我们能立刻觉知，使它成为我们生活和敬拜的唯一特性，那就是继续不断谦卑信赖等候神。我们大可放心地说，他曾经为他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以致他能将他自己赐予我们而住在我们里面，同时他也一定不会使我们失望。我们在等候他的事上必能获得安息、喜乐和力量，以及一切的供应。我的心呢，要专等候神。
安德烈说，但愿我生命中的每一刻不会浪掷于神同在的亮光和喜乐之外，也愿我无时无刻不将我自己交托给神，作为他的器皿，能充满他的灵和他的爱。诚愿穆安德烈的但愿也成为你我的心愿。
敬拜的秘诀。神的伟大。诗篇86篇第10节，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任何人要开始做一件重要的工作，他就要花时间思想那件工作的伟大。研究科学的人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例如天文学，需要花许多年的精力研究太阳以及各星体的大小重要性。那么，难道我们荣耀的神竟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寻求敬拜他的荣耀吗？但是我们对神的伟大的认识是何等肤浅，我们没有花时间俯伏在他面前，在他无可比拟的威严和尊荣之下接受深刻的感动。我们用以下的话来默想，直到你充分感觉神是如何伟大的神。诗篇145篇3节6节7节，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不要想很容易把握这些话的意义，要花时间让这些话印在你心里，直到你俯伏无声地在神面前敬拜。耶和华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至大全能的神，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让我们听神的答应。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利米书32章。要对神的伟大有确切的认识，是需要花时间的。但是，如果我们将神所该得的尊荣归给他，并且假使我们的信心增长，认识我们的神和他的能力是何等伟大的话，我们就要被吸引停留在内室里，在这位伟大全能的神面前谦卑俯伏敬拜，在他丰盛的怜悯里，借着圣灵，他要教导我们说：“来呀，耶和华为大神。”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诗篇95篇。